那是他人的第一句问，第一个问题叫做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或者干脆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想让你的地位，你跟要想与众不同，你可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体现你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意思是什么？神的儿子就是神呢、啊、对吧？你是一个人，但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有神性啊。先启发耶稣一下，然后你怎样体现你是神的儿子呢？你怎么能够使你自己认知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呢？不错，当你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圣灵像鸽子落在你的身上。但是当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以后，首先第一步，你要不要证明一下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通常的我们人所常常遇见的一个试探来。我们人遇见问题的时候，常常要自我鉴定一下，我到底够不够格，我到底体现不体现出我自己的权利来，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我得试验试验。我买了一支笔，我还得试验试验，泡开了试试看好不好使，看看我自己运用如何。所以试探往往常常是叫你觉得很自然，很自然的提出的问题，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怎么就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怎么还会饿呀？饿了该怎么办呢？哎，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嘛，变成面包嘛，变成饼嘛，这不很简单吗？神的儿子就是神，神的能力就是无所不能的，神的能力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己，又能解决饥饿的问题，又能解决你自己活着的问题，又能见证你自己是神的儿子，三全其美。这有什么错误啊？想想也对啊，我是人，神造我，我做一个人，我就有食欲，四十天没吃饭了还能不饿？那饿起来心慌啊。再说人不吃能活着吗？我是神的儿子，我要为神做工啊，我饿死了我怎么为神做工啊？对不对？我得解决生活问题，解决身体问题，同时生活问题和身体问题我又可以用我的能力和权柄来解决，见证我就是神的儿子。好像从表面上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好像做来却无问题，但是这里面如果深刻的思维，就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危机在什么地方？魔鬼一再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魔鬼总是把定位定在神上头。耶稣怎么说？人活着，耶稣给自己定位，我是个人，你说我是神，我今天是个人，我是一个人，我就守我人的本位，我是神的儿子，我成为人，我仍然守住我人的本位。当我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候，人成为人的形象的时候，我绝不可以超越我人的形象和样式，做我人不该做的事。哪怕我能做，我也不能做，因为我如果能做，我就是僭越了我人的本位，我就窃夺了神的能力和权柄，因为我凭着自己去做。一个人就要存心顺服在神面前，不以自己的身体为念，不以自己的生活为念， 不以自己需要为念，而以神的话为原则，这就是一个人。所以耶稣回答的话叫做人活着，你说我是神，我说我是人，我没有说你说错了，但是今天我是人，我守住我的本位。所以我们就叫做人靠什么活着，作为人要靠什么活着。今天基督徒面临那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虽然我们的神的儿子跟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是一个层面的，但是我们也都具有这个神的儿子实质。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要滥用我做神的儿子的权柄？滥用表现在什么地方？他说可以吩咐，你可以吩咐，不用通过神，你自己吩咐就行。通过神还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吗？通过神就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不通过神自己做就能成，才能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反过来说，如果你不通过神去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姑且不说变不变得成，我就已经越过了我人的本位，我进到神的位置上来说，因为这是神做的事，而不是人做的事。神完全有权柄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完全有能力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因为他是神，他有创造的能力。但是第二个问题，神虽然有能力，神肯不肯做是神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神做任何一件事，不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是随意的，或者说几乎他的随意也是他的本性里面的随意，因为神不会超出自己的本性去做事，好像人超出人的本性去做事一样。所以神所做的都是对的，就在这儿，因为他原来就是对，他就是真理，真理做的事情每件事都是真理。所以神如果他要叫石头变成食物，那么一定有他在真理的层次上头该做的事，如果他不叫石头变成食物，也有他的理由，因为神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叫做你独行万事，任何人不能干预神，神按他自己的权柄能力主权真理来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今天既或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不可以想做就做？第二点，既或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不可以不通过神就滥用神的权柄去做？不通过神，不用通过神，我是神的儿子吗？我就可以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在这里了。耶稣说，我不凭着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我所做的都是我里面的父要我做的，我才去做。就他无论做哪一件事情，他先要来到父面前，哪怕他明白认为这件事情该做，合乎真理，也要问父。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懂得为什么耶稣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加拿要水变酒的时候，玛利亚不知道会把水变成酒，耶稣还没使过神迹的，不过玛利亚很相信这儿子特殊，对吧？这儿子有智慧，经常能解决人的难题，而且这儿子很能怜悯人，经常去帮助人，大有爱心，所以他就去了。他们没酒了，我也有时干我的这种事儿。再三，你看看他们家的电脑出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儿子能帮。玛利亚出于爱心对儿子的信任这么说，耶稣来这么一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大家就不懂了。这句话我们今天不去解经，但是我只告诉大家，后面那句话更重要，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要干预我，你不要干预我，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什么时候到？
我父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就到了。
父让我做我就做了，父不让做我就不能做，我的时候不能由我自己定啊。结果转眼就说了，打水去，怎么这么快时候就到了？因为他与父原为一，他相通，他里面一个祷告一个请示，很快他里面就清楚，不像我们要为一件事还得禁食三天，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有一次人家讲嘛，耶稣还撒谎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撒谎。说耶稣为什么撒谎？他弟弟跟他们说，你去耶路撒冷吧，耶稣说我现在不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随后耶稣也去了，其实暗暗的去的，似乎是暗暗去的吧。你看耶稣跟他们说了，我现在不去，我这时候没到，回头就去了，不是耶稣撒谎吗？他说不知道，这叫胡解乱解。我现在不去，我的时候没有到，因为父让我现在不去，等一等，这很简单。他的一切都从父出来，这就是他作为神的儿子，尚且万事都在父的面前去寻求。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要知道一点，我们凭着自己去做事情，我以为我自己有能力，我以为我自己有本事，我去做，你要小心了。你办不到我去，他不信主我信主，我跟他讲，你去讲就能信吗？如果圣灵不做工，你讲有什么用呢？现在一个很大的危机，就灵恩派。灵恩派提出一种观念来，医治疾病根本神已经赐给你恩赐了，奉主的名都不用说，我吩咐你好了，你神的儿子嘛，你有能力就能好。你们看有这样的提法，小心哦，把自己搁到试探里头去，试探神，挑战神的权威。同样的，魔鬼的这个试探是居心叵测，很深的。我们要仔细地想，耶稣很简单地告诉他，我不能够像你那样做，因为我是人，我活着是靠食物，因为我有身体，但我不单靠食物，我靠什么？我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我们要分析几点，人活着是要靠食物，但是更重要的是靠神。这点搞清楚了吧？人乃是靠神，把中间删掉就变成人乃是靠神。靠神靠死怎么靠？今天一个基督徒靠神要怎么靠？靠神的话，不错吧？靠神不靠神的话叫做不靠。我打个比方，很简单的比方，坐公共汽车到某处去是对的吧，但是我不在站上等，于是你想靠公共汽车你也靠不上，因为公共汽车只在站上停。今天我们得靠神，如果不在神的话里靠神，等于不靠。你祷告里面如果不是在神的话语里去祷告，你祷告等于零。主啊，我这个单子没下来，把我急死了，求你啊，你大能大力的神啊，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啊，求你赐给我单子，加给我信心呢、啊。好，神说很好，为什么？找一句根据出来，想不起来了。我相信你是爱的神呐、啊，这个祷告嘛，等于叫做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的祷告也有用。因为主说啊，他对我的话不够清楚，已经体会了，成全了吧？但是你慢慢长大，你要知道，你在神面前的话，你要有根据的。主啊，我来求你，我是根据什么原则？我来求你，我是根据你的哪一句话？耶稣说我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好，再进一步，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就行了吗？还有一句，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一切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切话？一切就是一个完整的，对吧？不缺哪一块。一个完整的就带出一个整体的观念，一个全面的观念，而不是部分的，不是偏颇的。认识神必须认识完整的神，认识神的话也必须认识神的完整的话。什么叫完整的话？因为神的话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都出于他的神性，把他所有的话集中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他说话出于他的神性的那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的神性的原则。我们把神性的原则抓住了以后，就知道哦，原来这句话是用在这儿的，那句话是用在那儿的。虽然我没有具体找到一句话跟我买单有关系，但是我抓住了一点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怜悯。我从神的爱、神的信实和神的怜悯向他呼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相信你，你知道我软弱。于是你就抓住了神。可能神说好极了，这孩子祷告我爱听，我为你成就吧。所以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要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的时候，已经跟我们讲了，抵挡魔鬼，你不能靠一句话、两句话。现在很多人也是用一句话、两句话来抵挡魔鬼啊，说是你要吩咐那个人生命好，你只能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说别的都不行。这就叫做把局部当成全体来应用，很偏很偏的随意应用神的话，而不知道神话的核心是什么，这是很危险的。耶稣今天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违背神的话，而且不是说仅仅一句话而已，因为神的话是个整体的、全面的。在这个点上，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抵挡恶者。当然，如果我们再推广一下，我们也可以想，当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还违背了另外一个律，这叫做创造律，是这样的吧？石头是无生命的，食物是有生命的结果，变成面包，变成饼。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本身只有神创造的能力可以达到。这样一件大事上，绝不是小事啊，弟兄姊妹。在这样原则的事上，我们要清楚一点，如果要做，唯独神可以做，任何人不可以去僭越这个范畴。甚至不是说某人生病了，我为他祷告以后我就去看他，你去看他是你干净的本分。昨天我们这位招待大家吃饭，做他喜欢做，他买来菜再做成饭，这种有生命的变成熟饭。如果他外头蒯上一筐土就来了，回来做成各种各样的面包、包子搁那，完了一蒸出来，大伙吃包子，我刚用土变的，他就变成神了。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要判断他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神的一些话里面有很多很根本的，无生命的不能变成有生命的，因为当初神赐给人吃的是菜树果子全赐给人吃，后来又把地上的走兽全赐给人吃，神可没把石头赐给人当食物。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对神的创造力的挑战的问题，当然这是个次要的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一边，知道就可以了。总而言之，神的儿子仍然是人，神的儿子不可以因为自己有了一个地位就去自行其事，神的儿子必须守住自己儿子的本位，安安静静的，哪怕我没有饭吃，我最后饿死，这样的问题，在旷野里面饿得要命，四十天没吃了，一下虚脱了，我有本事变成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也不变，因为我靠的是神， 如果我饿死了，我就死吧。基督徒要记住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当初以斯帖说的，我若死就死吧。许多人面对一件事情，应该顺服神还是应当满足自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记住，神不一定就是神迹拯救我们，我们要为神的缘故可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可能要是把生命都摆在上头。我若死就死吧，我为主的缘故，我若死我也不会离开他去满足自我，这样我就把这个位置摆正了。神，你就是神，你全能的神，你创造的神，哪怕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你的儿子，我受到了不公的待遇，我因受到极大的威胁，我也乐意。所以这里面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要把神和人的关系，创造和被造之间的关系，这个绝对的差别始终要搞清楚。我们要搞清楚神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搞清楚我们人就是人，我们人就是要谦卑顺服。这里面我们要讲一下什么是顺服的原则。我们总说顺服神，怎么顺服神，其实就两句话就可以代表出来。第一点，守住人的本位，搞清神和我之间的关系，永远任何时候都把这个人的本位守住，永远知道我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的主就是我的主，我不可以离开我这个人的地位。第二，顺服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两句话我们搞清楚了，我们运用的好，我们在个人的事上都不会离开原则。当初亚当吃果子就是在这两件事上违背了神。第一点，我不守我人的本位，你叫我不吃我就非吃不可。第二点，你不叫我吃我一定要吃，我不守你的话，我不听你的话。反过来，今天我们就要向耶稣基督学习，我就是人，人活着就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顺服和倚靠本身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顺服本身就是倚靠，倚靠神就必须顺服神。那么进一步再衍生出来，怎样依靠神呢？依靠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要清楚一点，我们是因靠着神而存在的人，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我离了他我就不存在了，我把这个关系永远放在我的心里，我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第二点，我怎样靠你，我的对神的依靠就是对神的话依靠。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就要把主的话记在心里。诗篇有一句话说，我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话？我如果没有主的话，我做了事情我得罪主我都不知道，我藏在心里做我的标准，每件事情我就拿主的话来衡量一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做错，我会不会得罪神。我们进一步再思想一点问题。耶稣基督在对那个试探人的人一再的告诉他，我守住我的本位。那么耶稣基督守住人的本位，不但对试探者这样说，对施洗约翰也这样说。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施洗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来了。施洗约翰施洗给谁施洗啊？给罪人施洗。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对不对？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你们有罪了，你们要回转过来，因为天国近了。于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都到他那里受洗认罪
悔改。而耶稣也来了，
耶稣有罪没罪？耶稣没有罪。
而约翰知道耶稣基督是谁，
耶稣来要受约翰的洗，约翰说了一句话：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来受我的洗吗？这句话有没有试探的味道？
约翰不会试探他，
约翰当然不会试探耶稣，约翰很谦卑地说出这句话来。但是我们说，因为约翰对神的话的领会跟耶稣基督的领会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的，这句话本身也是对耶稣起了一个试探的作用啊，一下把耶稣就给抬起来了，对吧？你比我高一截啊，你是在我以后来的呀，你要火和圣灵施洗，我不会就拿水施洗，我弯腰给你系鞋带解鞋带我都不配呀。约翰是从这种心里说出这句话来，但是在客观上就在试探耶稣，试验耶稣，耶稣啊，你对这句话你怎么看？耶稣怎么说？我们理当进主班里，又把我拜到人中间来。我要进什么义啊？进人的主班的义。这个义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我就要活在人里面。虽然我没有罪，我还是人。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当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难道只是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的罪孽吗？我跟大家讲，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以后，他就开始背负。最后的除去世人罪孽，确实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是这样说的吧？当他在人中间活了30年的时候，他为什么圣经上说凡是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过罪呢？一方面说明耶稣基督确实没有犯罪，靠着神的力量没有犯罪，另外一方面下面还有一句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下面干嘛？我要得怜悯，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得怜恤？因为我们大祭司远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为什么不能体恤我们？为什么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30年之内在人间看到人的痛苦，他就背负人的痛苦。所以他自己虽然不是罪人，但是他乐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地位上，因为他背负世人的罪。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作为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的。从什么时候背负起？从他来到地上，他就开始把我们的罪背负在他的肩上，一步一步背到十字架上去。第三点，义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义这个字当什么讲？公义，义原文是一个字，原文的这个义里面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指着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讲的。神是义的，神也叫人与他有一个义的关系。这个关系之所以为义，就是在于人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人就成为义了。公义的神做事无不公义，公义的神说话无不公义。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我们就是义的。我们相信他，依靠他，我们在他与他的关系中间联合，因他是义的，于是我也就是义的了。这里面就讲了一个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神和人之间以义作为连接，人如何进入神的义？因为人要守住人的本位来顺服神的话，人才能成为义。同样的，耶稣基督也讲，我们 理当尽诸般的义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我理当作为一个人仰望神，在遵守神的话里与他联合。所以大家就看见，当约翰说你比我高一截的时候，耶稣说我也跟你一样是个人。当约翰的意思说我们不过是个罪人的时候，耶稣的意思说我在这里背负你们的罪和你一样。所以当我受洗的时候，我是以背负世人的罪的心情来受洗的。洗什么意思啊？洁净的意思。当这个受洗的礼就预表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大家懂吧？所以耶稣总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受，我的心是何等的急切的。因为当初约旦河那个洗，他就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去受的，预备好，预表着有一天真正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洗。今天他进到约旦河里面的时候，水漫过他，预表着他要死，要埋葬，要把世人的罪孽整个清洗掉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大家，有一天他要身体力行的把这件事情完成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总是守住自己的本位，总是以人甚至一个罪人的代表来向神尽诸般的义。求神怜悯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当然还可以有很多的体会，但是我相信大家会自己去思考。当自己思考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怜悯我们。而另外一方面，我还要讲一点，就是说当我们遇见很多问题的时候，撒旦要挑动我们去违背神，他总是要首先在我们的理性上让我们概念发生模糊，他提出一点问题来，叫你是非之间搞不太清楚。当初问夏娃就这样问的，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不可吃吗？就在这挑动夏娃提出一个问题，把事情搞模糊了，把神说唯独园子当中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变成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不可吃吗？首先在理性上，在概念上模糊你的观念，然后借着你对神的话语的不够清晰发生了偏差，然后再挑动你的感情，使你的感情热烈起来，想达到个人的目的。今天照样这样的手法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打个比方，圣经岂是真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吗？这句话真是指着信的不能和不信的结婚吗？你看光这句话你们去查考解释就好几种，有的人说不是，有人说是，到底是不是你搞清楚没有？搞清楚了，然后第二就来了，没关系，现在不信你可以把它代信呢，把神的原则给它模糊一下。模糊的目的是什么？达到你自我里面的需要，使你里面的欲望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机会来满足自己。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不能得罪神，但是我可以在某个模糊的观念之下给自己一点机会，给自己一个借口，使自己有一个撑腰的。圣经没有说的那么清楚。第二点，于是你的感情就放松，对不对？所以第一叫理性模糊，第二叫感情沸腾，感情就来劲了。呵，那女孩不错，哎，各方面都合乎我的要求，不信不要紧，带她信主也可以呀，是吧？你能保证你能带她信主？如果你能保证也行。我是举个例子啊，我不是说拿这影射某人或者某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挺好的例子。第三件叫什么？意志 就变成被动了。原来人的意志是在自由里面顺服神，现在人的意志被用来满足自我，做了个决定没问题。我实在是觉得在生活中间这样的例子太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牵扯到当雅各上我们是被私欲牵引诱惑的时候，常常就是在私欲和神的话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解决办法一种就是绝对拒绝，随从是肉体和随从圣灵是根本分开的，一种是模糊解决，我也不得罪神，我也满足自我，我两面都站着，告诉大家干的最多的就是我，这一辈子在这些问题上失败过无数次，跌倒过无数次，求神怜悯我。因为魔鬼提出的建议常常是这样的，给你让你把事情的真相模糊化，搞不清楚本质，搞不清楚。我们所以一定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后，我们有了清楚的概念，能分得清楚，我们还要在灵里祷告，与神相通，直接在神的面前朝见他，我们才能够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试探。然后我们讲第二个试探，圣殿顶上的试探。耶稣不是说了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于是紧接着第二个试探就来了。对啊，你说的挺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挺相信神的。好，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殿顶上跳下去。马上还引用了一句话，圣经上的话，你不是靠神的话吗？我这有啊，因为还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于是又来了，还是一句话，你有那句话，我有这句话，那句话出于圣经，这句话也出于圣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就分辨说，那句话呀，魔鬼很狡猾，没把那句话说全。确实原文是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于是魔鬼把所行的一切道路这句话给你抽离了，就说你干什么都行，他都保护你，就变成这样了。这就是魔鬼的狡猾。为什么说我们读经要读得很深很全面，把核心掌握住，就这个道理。因为他可以把一句话稍稍改头换面，就把你的理性给弄糊涂了。在你所行的一些道路上，什么意思啊？你所行的一些道路那是神的指引，走着神的路上，神必保护你，直到成就神的意思，是这意思吧？于是你就变成我想干什么都行，因为我神的儿子，我无论干什么神都保护我。这种观念我们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啊？我就有过。我有一个阶段上哪去我都不存车。为什么不存车？我祷告，主啊，我车可搁这儿了啊，您帮我看着点，我是你的孩子，车不能丢，神的儿子怎么能丢车呢？我就去买东西了。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基督徒不能得癌症，神的儿子怎么能得癌症啊？不可以啊，癌病是罪的结果，神的儿子怎么能得这个啊？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想很多很多。就是说魔鬼的诡计在这里。但是我还要更深一步提一个问题，如果他引用的这句话是一句话不差又怎么样？一句话不差就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吗？我所提的问题是在这里，一句话不差，但是你引用的这句话与一切话的原则是违背的，要不要做？就在这里，这个试探的核心在于人怎样依靠神。你怎么靠神？你是靠神来满足自己，还是只为了靠神而靠神？有的人就是靠神满足自我， 我为什么靠他？因为我要他满足我，达到我的要求，达到我的目的。我的靠山我还可以找出一句话来做根据，但是我用这句话的目的不是为了顺服神，不是为了依靠神，而是满足自己。根源就在这里。神的儿子可以滥用神的话满足自己吗？神的儿子可以误用神的话满足自己吗？如果我的祷告要神实现他的应许来满足自我的时候，我是试探神。神呢，你不是应许过吗？信你的人有今生今世得福，有这样的话吗？有类似的话很多。所以神呢，你也让我必须要满足我这个那个那个的。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呢？有。我有没有？我自己也有过。所以大家搞清楚，神的话是原则，是命令。神的应许都是命令。什么叫命令？命令是主人对仆人下的指令，是带着主权的。我今天不可以用神的指令反过来运用，回过头来要挟神，好达到我自己的目的。如果一个祷告变成用神的话回过来要挟神，这个祷告还叫祷告吗？地位就变了。如果你要利用神的话回过头来让神借着这个话来满足自己的时候，你就站在神的地位上，神就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地位就颠倒了。所以我刚才我讲这个本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自欺，表面上好像荣耀主，实际上是荣耀自己。这表面上是满足主，实际上是满足自我。那么在殿顶上跳下来怎么能体现这一点？因为在殿顶上跳下来是为了见证自己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我就能跳。我在地上来实行神给我的使命，神能让我摔死吗？时候到了吗？还有十字架等着我呢，我将赖死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跳下来摔不着，我时候还没有到呢。神呢，你得保护我，而且我跳下来可以见证我是神的儿子，这可不是违背创造律，是不是违背创造律吗？是，还是违背创造律。从几十米高处一个肉体掉下来不摔着，不是违背创造律吗？所以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还是我们今天如何学会依靠神的问题。当我怎样依靠神的时候，我要清楚我站在什么位置上，我懂得我是一无所有的，我不过是个人，我这个人只有靠神的话能活着，而且我切实的靠他。我如果靠他我饿死，我还是靠他。我如果靠他我一无所有，根本不能够彰显自己，根本不能得荣耀，根本一生一世庸庸碌碌，但是我仍然依靠你，因为你知道你在我身上你的安排是什么，你给我的地位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守住人的地位，而且我们还要守住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具体的地位。这些地位我们都要神清清楚楚的让我知道，我做的一切的事情目的只是为了荣耀他。如果我为了荣耀神的目的是高举自己的话，那我也不过就是像听从了撒旦试探从殿顶上跳下来而已。耶稣基督在他临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基督切切实实的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交给神。我们今天也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我们的神的手里。 单单的依靠他。依靠他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不当摆的地位上，而是摆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这个正确的地位，简单的说，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是神，我是人，你是主，我是仆人，我顺服你，依靠你，我哪怕一生一世都不能多做一件荣耀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得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对魔鬼是怎么说的？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为什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当你用利用神的话回过头来要神来兑现他的话的时候，